弟兄姊妹早晨，好高兴能够再次喺度同大家一齐见面。我系黄牧师，喺度再次代表多伦多以马内利云浸信会，欢迎所有嘅弟兄姊妹前嚟参加我哋嘅网络崇拜。愿意我哋今日再次喺主嘅道理嘅上边一齐嘅学习，让我哋明白我哋主嘅心，有好嘅预备，能够喺永恒当中同佢同活。让我哋首先一齐同心低头，求圣灵带领我哋喺以下落嚟呢段时间同心嘅仰望喺主嘅当中。又在同低头祷告。慈悲的天父，多谢你俾到我哋能够再次返到嚟喺你宝贵嘅说话嘅面前去学习。求你嘅圣灵帮助我哋能够明白你点样差派你独生儿子耶稣基督成就呢个救恩喺我哋生命嘅上面，并且让我哋可以逐步去明白父神你嘅心意。求你带领我哋喺呢个崇拜嘅当中，能够真是藉着你的启示，能够学晓怎样预备在永恒当中与你同活，要让我们能够在今天的日子里面，能够在地上见证出属神你子民的应有的生命，感动更多的人能够可以回到你的当中。我们的同心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字求，阿们。好，今日我同大家一齐分享嘅经文呢，係出自于呢个马太福音嘅第五章第33至第37节。今日我哋嘅讲题呢，就係叫做多此一举的信仰 ,religious falsehood, 仍然係喺呢个嘅登山宝训嘅其中一部分。嗱，喺教会咁多年嘅里面呢，我会留意到一件事，就係教会呢好鍾意去创作好多嘅所谓神学嘅口号或者系一啲嘅宣言。最通常我哋见到嘅一啲例子咧，就系譬如神是爱啦，信耶稣可以得永生啦，要彼此相爱啊，信者得救啊，咁等等。你可以即系环顾一下，睇下今天嘅教会有好多各式各样，甚至有啲你谂都未谂过嘅一啲嘅口号咧，佢哋创作出嚟。但是呢，如果当我们去再仔细去看看在初期教会的历史的时候呢，我们发现到啊，其实原来初期教会的时间，人也都已经很喜欢创作一些的所谓神学宣言。不过用了一个字眼叫做信经 ,creed。其实呢，当我们去仔细去看看这些所谓的信经啊，或者这些的口号呢，其实都是尝试用一些最简单的文字来到去尝试总括出一些神学的观念。所以呢，今日当大家如果有机会去参加一些不同宗派的教会的时候呢，我就很喜欢呢，当我去旅行的时候呢，又去参加一下其他不同宗派的教会，看看不同的宗派的教会的现况是怎样样。咁呢，你就会留意得到啊，原来喺其他嘅宗派嘅崇拜嘅里面呢，原来佢哋都仍然係好喜欢有一个环节叫做念诵信经。呢啲念诵信经嘅習慣呢，其实都好特别㗎。佢哋呢，一班信徒呢，都会一起去齐声咁去念诵呢啲嘅所谓信经嘅条文。咁但系咧，你会留意到啊，喺以马内利云浸信会咁多年嘅里面咧，我哋都冇去念诵信经呢个咁嘅环节嘅。咁点解咧？因为只需要我哋去留心睇一下嘅时候咧，好多嘅信经啊，其实佢哋嘅发展个过程当中都有好多时嘅更改更动，将原本一篇的信经又将它增加一些，又将它减省一些。譬如大家很熟悉的使徒信经 Apostle Creed， 而因为它的涵括的内容有些地方也都未能够尽善尽美，所以后来又有些更新的版本，那就有后来所谓的尼西亚君士坦丁堡信经 Nicene Constantinople Creed。咁而更加有啲嘅宗派呢，佢仲会去背诵譬如阿他拿修信经 Athanasian Creed， 同埋一啲所谓另外一个信经叫做加克敦信经 Chalcedonian Creed。 你会喺以马内利云浸信会只见到我哋去背诵主祷文， 但我哋从来唔去背诵圣经，因为呢啲嘅圣经好多时候都系一啲神学嘅口号或者宣言，系藉住当时嘅教父佢哋嘅神学思想而进行不断嘅更新改变。嗱，咁所以大家要了解啊，教父就唔系嗰啲黑社会嗰啲教父啊，系讲到一啲喺 church 嘅 father，church father 教父喺教会嘅里边系可以话得系作为一个牧者嘅身份，佢哋去尝试去理解圣经入边嘅教导，并且将佢去演绎俾当时嘅信徒知道。咁而呢种咁嘅习惯咧，就久而久之就传流咗喺好多唔同嘅宗派嘅里边。正因为呢啲嘅圣经只不过系人嘅一种嘅产物，就唔系由神原本嘅启示，按照佢原本嘅内容，直接用原汁原味嘅说话去陈述。咁所以咧，好多时候好多嘅教会去背诵呢啲嘅圣经嘅时候咧，都会有佢一啲嘅神学嘅偏颇。而我哋喺以马内利环浸信仰牧会咁多年嘅里边咧，强调嘅一点系我哋翻去上帝嘅说话嘅里边，去明白上帝嘅意思，而唔系去靠赖一啲由人塑造或者编辑出嚟嘅神学宣言。因为呢啲嘅神学宣言喺佢嘅建构过程当中，可能会造成咗一啲错信嘅机会，导致到信徒亦都有一啲偏颇或者甚至扭曲咗对神喺圣经里面嘅启示。今日呢，我哋就会听到喺马太福音嘅第五章第33至37节嘅里面呢，耶稣再次如何去针对当时嘅犹太人一段佢哋嘅神学口号或者神学主张，耶稣作出一连串嘅纠正。其中当中嘅唔单止系要讨论嘅内容同埋佢嘅当中嘅题目，更重要值得我哋去反思嘅就系呢种依赖神学口号式嘅信仰，其实喺当中有佢本身嘅危机，而耶稣就喺呢度要去作出提醒。咁所以当耶稣带住呢啲嘅门徒喺呢个山上去传讲主嘅信息嘅时候咧，耶稣好著意要去纠正翻呢啲人佢哋嘅错信。咁所以今日嘅讲题就系叫做多此一举的信仰 ，religious falsehood。好啦，为咗方便大家，我哋再次一齐打开呢段圣经啦，马太福音第五章第33至37节，让我哋先仔细去读一次，好唔好啊？咁我哋读完之后咧，我哋再去详细逐啲去睇下呢段经文所讲嘅内容系啲乜嘢。好，我一起打开和合本的版本圣经，马太福音第五章33至37节。好，我一起读。你们又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背誓，所起的誓总要向主谨守。只是我告诉你们，什么誓都不可起，不可指着天起誓，因为天是上帝的宝座，不可指着地起誓，因为地是他的脚凳，也不可指着耶路撒冷起誓，因为耶路撒冷是大军的京城，又不可指着你的头起誓，因为你不能使一根头发变黑变白了。你们的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若再多说，就是出于那恶者。这段圣经我们会分为3个部分一起去看的。第一个部分我们去看的是第五章的第33节，我给了一个副题，它叫做口号式信仰的歹毒性， The Poisonous of Religious Motives。我们进入到这段的经文的时候，可以说得是耶稣从第21节至第48节6连串的反思的题目的第4反思题目。 在这个第四个反思的题目里面，耶稣要提出的是一种似是而非的信仰，怎样去处理好这种信仰。其实一开始我们看第五章第33节的时候呢，就很熟悉的这个开始，他说你们又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其实这个陈述呢，早在先前第五章的第21和第27节的里面，我们已经见过很熟悉的了，只不过是在之后第五章第31节的时候呢，谈论到有关于这个的夫妻休妻这个题目的时候呢，就停用过一次的啫。现在再次这个的陈述开始，可以说得是话给我们听，耶稣要提出一个新的讨论的题目，所以又再次用回这个讲法，在你们应该在座的人曾经听过有些吩咐你们的先祖，即是他们的犹太人的先祖，犹太人、以色列民、希伯来民，他们在先前已经流传了一个这样的介绍，介绍些什么东西啊？是一个已经你们听惯听熟，变得一个传统，甚至可以说得是一个耳濡目染，已经熟悉不过的教训。其实这种的教训正正就是影响着你们的错信的状态，所以耶稣就在这个时候要提出这个的讨论，希望让这班的在座的人明白上帝的心意是什么东西。这句说话是什么东西啊？耶稣就在这里话了给他们听，不可背誓，所起的誓总要向主谨守。这个是你们已经耳濡目染很熟悉的一个陈述。这句说话在哪里出的呢？如果大家去查考圣经的时候呢，就会发现到这句说话没有直接在一段的圣经里面出现的。原来这句的说话，不可背誓，所起的誓总要向主谨守，是一句神学的创作口号。它是当时以色列民以利未记第19章第12节的其中一句，不可背誓，所起的誓总要向主谨守，这个的陈述的部分的经节组合埋其他的经文在哪里啊？原来它参合了出埃及记第20章第7节、民数记第30章第2节和生命记的两段经文，5章1节和23章21至23节，总共加埋的是这里有4卷的经书，而加埋的是总共有5段的经文，而他们凑合创作一个合成本，就是我们今天所看见这一句，不可背誓，所起的誓总要向主谨守。他们以一句由利未记第19章12节的下半节的经文来到组合出一句这样的神学用语或者口号，就好像譬如我们今天所听见那些，就说信耶稣得永生啊，即是将有些说话将几段经文凑埋一起，然后又希望能够容易被人记得，于是就创造了这句说话。骤眼看上去呢，这句不可背誓，所起的誓总要向主谨守，看上去几好啊，是不是啊？从道德的角度和在神学上面都似乎是合情合理又合上帝的心意的陈述来的啵。并且如果大家还记得早阵子我曾经讲到的题目都有一个这样的标题啊，在个堂道叫做讲得出就做得到的天国主人。哇，简直是 perfect match 啦，应该没什么问题了。不过大家弟兄姊妹，当如果你是这样想的时候，也都传统听下去讲下去这句说话似乎很啱听很啱使，那你就要打醒12分精神来听埋这段圣经耶稣怎么陈述啦。 首先我哋去睇下呢段圣经嘅里面呢，我哋会留意到呢度嘅片段啊，係基于利未记第十九章，从第十一节至十二节嘅陈述嘅其中嘅一部分。呢句说话呢係贴合返第十九章第十一节里面所讲，你们不可偷盗，不可欺骗，也不可彼此说谎。然后先至有讲到去起誓要一定要守承诺呢一个嘅陈述。但係如果当我哋再宏观一啲去睇返呢段嘅经文嘅时候呢，原来我哋会发现到一个好大嘅陈述基础。利未记第十九章其实是包含了十诫里面的所有的陈述的。如果我们仔细去看一下的，在利未记第十九章第三节里面呢，那就提及到要孝敬父母，守我的安息日，我是耶和华你们的上帝。这就包括了十诫的第五戒、第四戒和第一戒。然后第四节的里面又这样讲，不可偏向虚无的神，也不可为自己铸造神像，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这又包括了第二戒和第一戒。第十一节，你们不可偷盗，不可欺骗，也不可彼此说谎，就是十戒的第八戒，不可偷盗，同埋点样样啊，不可作假见证。然后第十二节就是我们今日呢段经文所直根的，就是说不可指着我的名起假誓，亵渎你神的名。这个呢就是涉及于第三戒和第九戒，妄称耶和华的名及作假见证陷害人。然后去到第十三节的时候呢，就说不可欺压你的邻舍，也不可抢夺他的物。这个就是这个十戒的第十戒。然后第十七节，不可心里恨你的弟兄。如果大家看过前文呢，我已经跟大家讲过的了，恨你的弟兄其实就是跟这个不可杀人的第六戒是一样的。然后第二十九节，不可辱没你的女儿，使她为娼妓，恐怕地上的人专向淫乱，地就满了大恶。就等同于十戒的第七戒，不可奸淫。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这么仔细去看回，原来从利未记第十九章第十二节那句不可指着我的名起假誓，亵渎你的上帝的名，这句作为基础，只不过是在整卷这个的第十九章，利未记第十九章里面的其中一个片段的经文，然后再将它组合成为一个现在我们看见在马太福音里面不可背誓所起的誓，总要向主谨守这个神学的即是叫做归纳的口号。这个这样的组合的过程可以说得是很值得我们去再次反思一件事，就是说为什么要创造一种这样的口号式的信仰呢？利未记刚才我们已经讲过，整个的第十九章的里面是上帝对十诫，即是说他对十诫的亲自的解说。简单地来讲，十诫其实只不过是一个上帝给以色列民他们的一个的宪章 Constitution。 但是来到利未记第十九章的时候呢，上帝藉着当时的祭司将这些的上帝要真真正正在地上的執行细节，怎样将十诫的内容详细活在他们的生活里面，那我们就可以说得这个是十诫的附件或者附例，用英文讲就是 bylaws。 上帝其实在利未记第十九章的里面，其实要最重要的要旨，不是只是这些条文内容啊。其实在利未记第十九篇的第二节里面，上帝已经将他的目的为什么要这样陈述，这么仔细要将个执行的过程讲了出来。因为一个原因，你们要圣洁，因为我耶和华你们的上帝是圣洁的。上帝在利未记第十九章的里面讲这么多的东西，为十诫将它作出更仔细的陈述，并且落实到在他们的生活的每个层次的里面，是目的要他们显出他们是神的子民，因为神是圣洁的，所以他的子民都要是圣洁的。这个题目其实早在我们看这个的登山宝训的里面，是一路源自于整个的主题的主轴的发展。所以当耶稣在这里引用回昔日，即用他当时的时间，坐在他面前的这班的跟随的群众，他谈论到昔日他们的以色列民以至他们的先祖将上帝的诫命 个人归纳成为一些神学的口号，其实只不过是利用神原本的诫命而引申到成为一个个人诠释的一种的解说。而这种这样的以个人归纳形式所做出来的解说呢，就好像我们刚才刚刚先讲过的那些所谓使徒信经啊，一连串的信经啊，甚至在后来教会很喜欢用到的一些的教会的口号啊，那种的思维其实是别无两样的。这种的做法看落好像很熟灵，但是如果我们想深一层的话呢，正正就是和马太福音在先前我们在里面看过马太在很多不同的场合的里面引用过旧约的圣经，尤其是在这个以赛亚书的圣经的时候，那个原则和方向就刚刚是相反。马太福音里面马太引用圣经的方向是当他见到当时上帝在面前所发生了造成了一些事情的时候，然后他就想翻起在圣经的里面神原本藉着先知以赛亚的陈述的实际内容是什么东西。所以我在先前都讲过，马太福音每次引用到旧约圣经的时候，其实就是说原来马太作者睇完耶稣所做嘅时候，然后就话：哦，原来系咁嘅，喺圣经边度讲过？嗱，佢嘅方向系由佢所睇到嘅属灵经历，或者属灵嘅事件，或者上帝所做嘅事情，然后睇翻旧约圣经嘅解释。但是古人或者喺呢度所讲到嘅犹太人嘅古人，佢哋嘅先祖呢，甚至可能今日我哋嘅好多唔同嘅所谓神学家基督徒呢，佢哋嘅引用方向就啱啱相反啦。佢哋就睇到上帝有啲嘅说话，上帝原原本本嘅诫命，不过佢就用个人嘅体会将佢重新包装，引用出一个个人近似好似圣经嘅神学口号，不过呢啲嘅神学口号往往系有佢嘅残缺不足嘅地方。最典型嘅例子，其实先前我哋已经睇过第五章第三十一节或者第五章第三十三节里边啦，都提到咩啊？譬如最简单，我啱啱上一堂讲过嘅，就系、是、哦，原来咧有人点样样想休妻俾休书，佢就可以休佢啦。嗱，呢啲系传统上，他们归纳了上帝的说话之后，他们自己个人的演绎。 嗱，呢个系一个好危险嘅一个神学诠释嘅方法。睇咗上帝嘅说话，然后就自我按照个人嘅意思去解释。嗱，喺我自己，因为我自己读本身喺神学院嘅研究院嘅时候，主修嘅系呢个释经学啦，特别系点样喺新约嘅里面使用旧约嘅经文，而专注喺保罗佢嘅好多嘅书卷嘅里面，佢好多时候都引用好多旧约嘅圣经。我哋去睇嘅时候呢，係圣经讲嘢俾我知，而唔係我觉得圣经讲緊啲乜嘢嘢。係两个好唔同嘅方向啊。喺神学上面有两个字眼，如果圣经讲嘢俾我哋知，呢、这个叫做 exegesis， 从圣经嘅说话解说俾我哋知道。用圣经解俾我知。但如果另一种系咩，我觉得圣经咁解呢，呢种叫 eisegesis， 我觉得圣经讲呢啲系咁嘅意思。好可惜嘅就系今时今日嘅时候，好多个教会好多信徒都系采用咗呢种所谓 eisegesis， 我为主， I 英文 I 我为主去解释圣经。所以有时有啲信徒走嚟问我，王牧师点解你解经同其他牧者唔同啊？因为我的解经是圣经讲的东西给我知，不是我看到圣经我觉得圣经是这样讲。我只能够凭我所识的圣经，尽量将圣经的内容去清楚重新辨明它清楚的陈述，然后哦，原来圣经讲的东西是这样的。就好像昔日马太一样，当他看到上帝你做了这些，哦，原来你的旧约圣经里面是这样讲的意思。所以弟兄姐妹，呢度第一样嘢，耶稣俾咗一个好好嘅实习嘅机会俾我哋睇到，由人创造出嚟嘅一啲嘅神学口号或者一啲嘅神学宣言啊，虽然佢哋有好高嘅悦人心思嘅一种品特质，好能够讨好你嘅喜悦，好能够用让你好容易觉得，哎呀，信主好容易嘅，啊，呢个神学好容易嘅。但是同时我们原来发现到这一类由人创造出来的神学口号，其实它是隐藏着有很高的毒性。这种毒性可以随时毒害我们的属灵生命，并且之后怎样慢慢地蚕食在我们每一日的生命生活的里面，让人在不经不觉之间就死在以为一种能够又悦乐又敬虔的一种虚像的里面。而耶稣在这里就是要是当时在场的所有这班能够听到他讲道的人，或者透过马太今天能够写给我们可以看到读到的人，让我们明白到原来耶稣是很想帮我们去解毒啊 detox 啊，将我哋听埋好多错嘅神学，听埋好多以为好有合道德又合神心意，不过其实原来系从人自己塑造出嚟嘅一啲嘅神学嘅一啲嘅归纳用词，而呢啲用词其实只系好片段，蕴藏好多毒性喺里边，让我以为我哋已经好敬虔啦，好守上帝嘅律法啦，甚至连十诫都守埋啦。但系其实原来我哋却是在这些地方里面，我们渐渐被荼毒。耶稣在这里首先只要提出这一点，你们听惯听熟了，觉得很有意思，是不是很顺意，其实不是啊。这些是你人做出来的东西，是你归纳出来的东西。所以耶稣怎么样啊？第二部分我们一起去看的，就是从第五章的第34至第36节的这一部分啦。在这部分耶稣就要怎样揭开以敬虔包装的伪信， Unveiling the sugar-coated untruthfulness。 我们再次读一下这几节经文，因为这几节经文其实都不是很复杂，不过多读呢可以让大家能够容易理解一些。好了，我们打开第五章34至第36节。只是我告诉你们，什么势都不可起，不可指着天起势，因为天是上帝的座位， 不可指着地起誓，因为地是他的脚凳；也不可指着耶路撒冷起誓，因为耶路撒冷是大军的京城；又不可指着你的头起誓，因为你不能使一根头发变黑变白了。通常这些美丽的敬虔口号或者一些宗教行为活动呢，都好让那些假的信徒向往的。其中一样东西最明显的是什么呢？耶稣这里提出的一个项目，起誓这个题目啦。为什么这么能够得到这些假的信徒咁向往或者咁享受喺其中呢？因为喺呢啲嘅情况嘅里面，就可以做到啲嘢俾人睇，亦都同时佢又做咗一啲嘢可以安慰自己，觉得自己好敬虔嘅。假嘅信徒最重要嘅就是要自己喺唔敬虔嘅情况之下，仍然要有啲嘢安慰自己，觉得好似好敬虔。首先我哋要明白到喺呢段圣经嘅里面，问题唔係起誓呢一个嘅行动啊，而係起誓者喺起誓嘅行动当中，原来包含咗一份私心喺佢里面。嗱，耶稣喺呢度呢，首先由当时嘅人佢哋嘅起誓嘅行为表现去作出一个分析，点出咗起誓者有一个私心嘅问题。嘅私心嘅问题其实都同反映緊佢哋嘅属灵生命系有问题嘅。起誓本来嘅目的系乜嘢嘢呢？如果大家都会明白，起誓原本嘅目的系要让起誓者表明自己系所讲同埋所做嘅嘢系诚实无伪嘅。起誓嘅目的其实系让起誓者所证明俾或者表明自己所讲的说话是诚实无伪。所以耶稣在这个时候呢，这一句就讲得明明白白，给当时的门徒明白了。既然如果起誓的原因是要表明你讲的嘢是诚实无伪的话呢，那你就根本就不需要去起誓这个行为啦。耶稣在这个时候呢，其实是藉着佢哋跟住有嘅表现嚟到反映探索返佢哋有嘅私心嘅问题啊。嗱，喺原文圣经嘅里面呢，起誓呢度啊係故意用咗一个所谓不定词去陈述。即係其实呢个行为呢唔係只係讲个动态，而係反映緊嗰个人嘅思维啊。嗱，耶稣喺呢度提出咗乜嘢嘢呢？佢话原来喺当时普遍嚟计，起誓嘅人有嘅一啲嘅行为表现，然后从呢啲嘅表现嘅当中，耶稣就要去问，咁点解佢哋要有咁嘅表现呢？而然后耶稣就要讲出，点解佢要觉得呢啲嘅表现根本唔应该去做，唔应该要去有呢啲咁嘅起誓嘅行为，原因喺边一度？总共列举了四款俾我知，呢四款亦都系当时基本上涵括晒所有人起誓会做嘅行为啊！喺起誓嘅时候，好啦，我哋仔细睇下呢四款系乜嘢嘢咯。第一款，耶稣就指道不可指着天起誓，因为天是上帝的宝座。这个咧，其实就谈论到有关于，原来上帝在天呢是他的王位的 地方坐着为王的地方。那这个其实大家都是在这个犹太人的创造论里面很清楚讲出来的。上帝不是住在这个人间里面的，上帝是住在天里面作王的那个王位。不过同时虽然如此，但是耶稣指出第二种的起誓的形态就是什么呢？就是不可指着地起誓，因为地是他的凳脚。哇，讲完天就讲地了，地是他的脚凳，是什么原因呢？那一阵再仔细去看看。第三款就指到什么？他们指着耶路撒冷起誓，但耶稣在这里，你不可指着耶路撒冷起誓， 因为耶路撒冷是大军的京城。喂，有啲好似唔系几通喎、啊，牧师点解无啦要讲耶路撒冷又讲大军的京城咧？点解要讲呢啲？我唔系几明白、啊，点解当时啲人要咁祈祷？我哋一阵再睇下啦，吓。第四款就讲到，又不可指着你的头起誓，因为你不能使一根头发变黑变白了。咁啊，指到啲头发，咁指住个头，咁有人指住自己个头起誓嘅咩？有啲咁畸形嘅现象嘅咩？我哋逐个睇下咯。首先头两款嘅谈论到要向天向地指住天地嚟到去起誓，耶稣话唔好啊。头先我哋呢度略讲咗，天系上帝嘅座位。上帝在那里做为王的，你在上帝的面前指住上帝那个位来到去发誓起誓，有些问题、哦、什么问题啊？原来 连住第二个，地是指住什么东西啊？地其实跟天是相对的，在创世纪的里面，犹太人的那个描述创世纪里面的创造啊，其实就包括天同埋地两者。当天地两者合埋一起呢，就是象征着上帝整个的创造。如果心水清的弟兄姊妹呢，其实都已经想返起早在第五章第十八节的时候，我们亦都睇到原来耶稣已经提过天地的问题啦。指咩啊？当天即使天地都废去啊，上帝嘅说话一点一划也不废去啊！记唔记得啊？呢句说话，其实呢段圣经其实谈论到系乜嘢嘢呢？要翻翻去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嗰、那个创造嘅主题嘅里边，谈论到原来有啲人指着上帝嘅创造，而且点啊？向住上帝。向上帝讲，上帝啊，我而家向住你个创造去讲嘅呢种嘅行为，其实系直接对上帝嘅一种嘅叫做威胁。上帝啊，我就喺你个创造里边向住你去讲，因为你讲过你做噶嘛，呢个创造你做嘅，我而家就指住佢，我一定而家喺佢嘅用佢嚟去支持我去讲，话我讲嘅嘢一定啱嘅。即是拖上帝落水的开波。除此之外呢，其实天地这个主题，我们以前谈论到约珥书第二章第十节或者第三十节呢，都曾经讲过天地其实是象征着上帝那个统管的环境。而更特别的一处地方，就是在申命记第四章第二十六节的里面，我们曾经见过摩西当时向着所有的以色列民，他这样讲，他说我今日呼天唤地向你们，即是以色列民作见证。作什么见证？大家自己去看看。摩西不是指住天指住地，摩西在这里求呼上帝，他的创造在这里见证着他说的东西是真真实实。所以从这些的陈述的里面告诉我们听，知道原来当时耶稣留意到犹太人，他们从老古早的时候到现在在他面前的这班说要跟随他的人，原来他们都有这种思维，用创造来对支持他讲的话，拉埋上帝落水，来到让上帝撑他们的说话。认为怎样样啊？只需要有一个更大的权力权威，我就可以依赖着这个权威来到支持我讲的东西，就一定真的了。为什么要这样做啊？因为希望这个人讲了之后呢，其他人会信嘛。明不明啊？起誓的原因在当时的人是什么？是希望其他的人信嘛。咁佢要点样啊？唯有就依赖一个更加大权柄嘅人，更加伟大嘅能力全员嚟到支撑住佢讲嘅嘢。 呢种做法熟唔熟悉啊？熟。孤寡苦威呢个成语咪就系陈述呢种咁嘅情况咯。自己其实根本冇料到啊，狐狸根本冇料到啊。不过同老虎讲讲好晒，又呃咗老虎，又呃埋前面嘅人，佢就做呢个两手嘅欺骗嘅行为啫嘛。耶稣喺呢度其实咁样知道当时嘅人，你哋喺呢个时候其实系咩啊？呃上帝，又希望呃呢班你想呃嘅人啊！除此之外，呢段圣经仲特别第三样嘢，佢话耶稣话不可指着耶路撒冷起誓，因为耶路撒冷是大军的京城。耶路撒冷呢，其实就是上帝佢自己去定立嘅高立嘅君王大卫所处嘅王都。于是乎，耶路撒冷一直都被视为以色列人嘅王嘅权威代表。所以用呢个嘅讲法就系话，呢啲人希望点样样呢？用一个王权嚟到去支撑住自己讲嘅说话，希望能够为自己嗰啲其实根本冇说服力或者冇分量冇重量嘅说话或者承诺，希望啲人会信多啲。而呢种嘅做法其实根本就不可靠。所以耶稣喺呢度呢就谈论到，就话你哋咁样嘅做法其实只不过系狐假虎威啫。最大的问题就是你的心为什么要狐啊，变成一只狐狸的心。这个就是那个特别。还有一点，请留意刚才我们看第二 个耶稣描述，那些人指着地起誓的时候呢，就指着地是他的脚凳。其实这个脚凳这个的陈述呢，就是一个典故来的。是出自于这个诗篇的第110篇的第一节。在里面呢，大卫陈述到上帝会为大卫他安排，会坐在上帝的旁边，并且怎样样啊，将仇敌作为大卫的脚凳。这个陈述呢，在新约圣经是很普遍 去重提的，譬如路加福音第20章第42至43节啦，使徒行传第2章第34至35节啦，使徒行传第7章第49节啦，希伯来书第1章13节啦，10章第13节啦，都有同样引用返原来大卫佢得到上帝为佢安排，让乜嘢呀，仇敌成为佢哋嘅脚凳啊。而雅各书入面第2章第3节更加雅各提醒当时他的听众知道，你们竟然叫那些贫穷的弟兄坐在你们的脚凳下，其实是充满对弟兄的一种仇视和鄙视。所以耶稣在这里更加直着这样的描述，话给当时他的面前的受众知，包括我们啦，其实呢班起誓嘅人啊，根本就睇唔起其他嘅人。佢唔单止拉上帝落水，并且根本睇唔起下面嘅人，以为呢班人可以俾佢任佢鱼肉啊，就借助住上帝呢个创造嘅权威，借住君王嘅权威咯。所以喺呢度我哋就会开始明白到点解呢度谈论到耶路撒冷起誓，因为耶路撒冷是大军的京城，要重提返大卫呢一个嘅王朝啦。因为呢个係将我哋连贯返喺第诗篇110篇第一节嘅里面上帝对大卫嘅安排啊。大卫就有个心，只有仇敌先在我的脚凳之下，成为我的脚凳。不过 原来犹太人当中，当啲弟兄原来都系喺脚凳之下，如同仇敌一样咁样嘅心态，同我哋先前讲到杀弟兄嗰个嘅行为有乜分别啊？不可杀人，原来系你个心胸系想谋害你嘅兄弟啊！咁嘅人啊，走到上帝嘅面前祈祷，呢啲祈祷有冇意义啊？仲有第四个讲埋俾大家听啦。第四个呢度讲到，不可指着你的头起誓，因为你不能使一根头发变黑变白。嗱，和合本喺呢度嘅翻译咧就译得认真麻麻啦。呢句说话咧，其实系乜嘢意思呢？原文嘅圣经嘅翻译就系，不可指着你的头起誓，因为你不能使一根已经变白的头发变翻为黑色。所以原文圣经呢句说话嘅意思就话，叫一根白发变回黑色 ，to make a white hair black。咁系咩意思呢？咁我哋就要首先由头呢样嘢去了解啦。如果你要了解头呢，头第一样嘢你就会諗起第一次头提及头呢样嘢呢，又系创世纪。喺创世纪嘅第三章嘅时候，十五节，当人男同女犯了罪之后，上帝有佢嘅宣判，其中一句说话，三章十五节咁样讲，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那个你是什么？就指到蛇啦。蛇那个头，头是指到什么意思啊？原来就是指到你的要害，或者可以说得是使你存活，你的心思意念，几重解释。但是这个基本上，头在创世的时候就讲到你的要害，即系攞你命啊！上帝其实喺嗰度同蛇讲啊，女人后裔将要攞你嘅后裔嘅命啊！如果既然系咁咧，其实呢个嘅陈述就话，头系反映嘅一个人最重要嘅部分啦，因为冇咗就你就死噶啦嘛。但系呢段圣经讲乜嘢嘢啊？你指住你自己个头嚟起誓，咁好怪喎，系咪啊？弟兄姊妹，你会觉得唔系啊，唔怪啊，即系话咩啊？按照我自己嘅决定心思嚟到去决定啲乜啊？将乜嘢决定啊？你按照自己心思去做啲祈祷，希望拉上帝落嚟，上帝为你履行。耶稣点？于是乎点样？用咗一个讽刺嘅口吻。叫一根白发变翻做黑色，意思即系咩呢？边个人有白发啦？老人家变老咪白发咯，虚弱嘅人咪白发瘦死得嗰啲啊，越嚟越多白发啦，甩发添啦，系咪？不过呢个比喻嚟嘅啫，将白发变翻黑咧，即系话你可以逆转人嗰个生老病死嘅发展啊！简单啲嚟咁讲，你即系话逆转人嘅寿命，呢、这个根本你指住个头去起誓，以为你自己决定就得啊？耶稣话根本就冇可能啊！所以呢度圣经咪讲啊，又不可指着你的头起誓，因为你不能使一根头发变从白再变为黑。我本亦都麻麻地啦。所以弟兄姊妹，一啲人咧喺度挑战，圣经讲嘢系错嘅。边个话白发唔可以变黑？今日染发咪得咯？呢度根本唔系讲染发啦，你唔可以用染发呢个嚟到推翻上帝耶稣喺呢度讲嘅说话。而况且而家嘅人染发根本就唔系话要有白发染黑添啊！而家啲人中意将啲头发染第啲颜色噶，又金啊，又红啊，又黄啊，又紫啊。咁唔系演化嘅问题，呢个讲到一个人，佢以为自己要操纵生命啊，佢可以逆转生老病死啊。耶稣喺呢度用呢种嘅陈述，其实系要话俾佢哋知，今时今日你哋呢班从老祖古老嘅时候嘅 傳統嘅猶太人傳落嚟呢啲嘅神學創作嘅歸納，咩歸納？不可背誓，所起的誓總要向主緊守。其實呢種係你哋任憑己意嘅一種嘅心態啊！你以為你可以靠住一啲巨大無比嘅勢力嚟增強自己？呢啲根本係做講咗都唔會做嘅啲説話，以為咁樣啲人就會相信啊？多余啦，其实耶稣只是想在这里讲这番说话给他知，你们根本上这种的做法透过一些花巧的宗教行为来到整色整水，其实都不能够将你们这些根本不会实现也都不会做的事的陈述以为人家会相信。耶稣带着这种讥讽的说话，其实就让我们明白到当时的犹太人他们讲传这种思维，表面好像很属灵，表面好像很委身上帝，其实根本上他们就是要主他的名来到去巩固一些根本是假的事实。所以弟兄姊妹，既然如果你要这样来到用上帝的名，又用上帝的创造来威胁上帝，并且用上帝安立的在这个耶路撒冷的大卫王权来到去提出一些东西你根本是不会做的，其实你就等同于 in the name of God， 用上帝的名来到在上帝面前行罪恶的行为。所以弟兄姊妹，在这段的圣经的里面，其实耶稣想讲给我们知道，很多花巧多多的信仰活动，其实他们只不过是能够讨人自己的喜悦，满足自己那种的宗教贫乏感觉，但是却是更加容易来到去得罪神。如果我们去做一些喜事的事情，如果我哋会做嘅起势好唔起势好，其实都一定会系做噶啦。咁其实个起势嘅作用就唔系好大噶，个行为唔系好大嘅咋。所以从呢种嘅情况上边，只要我哋能够讲得出、做得到，我哋其实起势与不起势，其实已经唔系最重要。所以耶稣咪喺呢度讲咗，话俾我知咯。带着私心的誓言，其实你不发反而更加防止你去会得罪上帝的机会。最后，所以来到第五章第37节，耶稣这样讲，他说你们的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若再多说就是出于那恶者。来到这里，耶稣讲到一种不要留罪恶有立足的地步， No yield to any religious falsehood。 耶稣这个这样的总括的说话，就让我们去明白到，其实他先前为什么叫他们不起誓也罢了，唔好起誓。因为既然你真係做嘅咪讲做囉，唔做嘅咪唔做囉。你唔需要讲咗做又话唔去做，你讲咗唔做又去做。咁其实等同于咩？起假誓囉。係咪？所以耶稣喺呢度总括，是就是囉，非就非囉。好清楚，唔需要走落去扭扭零零再其他嘅嘢。不过这句说话其实也都同时反映到一样东西，就是对于一些讲了一定会行的人来的呢，发誓与否其实他讲的东西都是有效的。但对于那些人讲了又不会去做的人呢，就算他起了一个全世界最美丽的誓言都好，其实都是没什么意义。所以从这个解说，我们就可以去了解到，如果今日 假若譬如我哋啦喺加拿大，有時法庭會叫我哋去做陪審員，或者有時有啲機會我哋會去做一個嘅叫做見證人嘅時候咧，法庭叫我哋喺見證之前做呢個誓言咧，其實冇問題噶，你呢個發誓冇問題，因為你只要你去到一定講真話。你發誓同唔發誓，其實呢個已經唔係一個咩大嘅問題。你只係按照佢哋嘅人去表明自己講嘅嘢一定係並無虛言，就係咁多。所以大家弟兄姊妹唔好混亂咗。耶穌喺呢度完全冇否定晒有發誓，唔准發誓，以後唔准發誓啊，唔係。只不過針對當時啲人發咗誓，原來其實佢哋當食生菜嘅。仲有其他謀求嘅，咁呢啲人就唔好喺上帝面前去做一啲咁嘅得罪上帝嘅事情。不過喺呢段聖經最特別嘅地方係咩呢？去到最後尾，佢話：若再多說，就是出於冷惡者。嗱，呢個和合本嘅翻譯咧，翻譯得好準確啦。喺呢次，佢話如果一個人呢講係就係，唔係就唔係啦。如果佢再多讲嘅话呢，就会系出于冷恶者呢、这个咁嘅以人法嘅陈述呢，其实就话俾我哋知道一件事：我哋人其实系喺罪嘅里边缠绕，即或你系神嘅子民都好，你仍然要好谨慎。上帝俾你睇嘅嘢系做嘅啱嘅，你就去做；唔啱嘅，你就唔好做。千祈唔好点样样啊，喺度再诸多嘅去解释。因为当如果我哋诸多去解释嘅时候呢，就好容易俾罪走入嚟到去我哋，诱发我哋嘅私心嚟到去作出一啲唔恰当嘅行动啦，我哋可以参考翻创世纪里边，当男人同女人犯咗罪之后，佢哋嘅言行，男人啊推女人，女人啊推条蛇，赖得啊赖。而后来我哋睇翻亚当夏娃个仔，该隐杀咗佢弟弟亚伯之后呢，上帝跟住话我要你出呢个伊甸园啦。但系点样样啊？佢喺度按照上帝呢个嘅决定咧，作出一连串佢自己嘅利益考量嘅一个嘅辩驳。佢完全系被自己对整件事嘅预设思维去笼罩住，去回应上帝。简单啲嚟咁讲，佢已经被自己嘅私欲去蒙蔽咗佢双眼，特别佢属灵嘅眼睛，佢觉得样样嘢都系对佢唔好嘅，啊出咗去都俾人害啦。上帝其实明白佢嘅情况啊，犯咗罪嘅人，罪人嘅特色系咩啊？觉得个个都对佢唔住啊，所以佢要点啊？撑咯，contrarian 就系咁嘅思维啦，大家明唔明啊？嗰啲专系凡事都要反对嘅人，就系咁啊！佢觉得个个都对佢唔住噶，咁于是乎咪上帝都系假，上帝决定佢都要撑啊！上帝叫佢出伊甸园，上帝冇叫佢死啊，但佢觉得上帝要佢死啊！我俾人追杀，上帝你安心，你唔会俾人追杀嘅，冇人喐到你嘅，明唔明啊？所以弟兄姊妹，所以从呢段圣经嘅里边，其实最重要提醒我哋一件事。如果你嘅心思系喺上帝嘅里边嘅时候呢，其实你所讲嘅说话，你必定会去做嘅。而当咁样嘅情况，你就会言行合一。今日好多个人言行唔合一，就系因为佢哋嘅心思唔喺上帝嘅里边，而系喺罪恶嘅预设嘅思维嘅里边去生存。於是乎點樣啊？佢哋口邊咪隨時隨隨便便咁掛着一啲好廉價嘅應許，冇份量嘅，順口噏嘅咋，口爽爽。 讲咗之后呢就点呀，为自己塑造一个好美丽嘅形象。於是乎点呢，就祈祷嘅时候，哇又引啊边个又支持我啊，创造啊上帝都支持我啊，大卫王朝都支持我啊，呢啲叫车大炮囉。但呢啲嘢讲咗出嚟，其实啲人唔会信呢，其实人都系唔会信，因为你讲嘅嘢根本冇份量。保罗在以弗所书第四章第27节曾经咁样讲过，他说不可给魔鬼留地步。他是谈论到当时在教会和信徒之间的相交的时候，有时大家是有些不和谐的时候，但是纵使大家怎样不啱都好，怎样去就是有嗌杀都好，但是仍然不要让魔鬼有地步插入来去破坏教会。而耶稣就在这里提供了这个秘诀给当时他的群众知道，也都将这个秘诀告诉他，不要多解释了，只按上帝叫你做的事就说事，不是就说不是。其实原文圣经更加不是只是讲说话，是就是，即是的事就是咯，不是的就不是咯，不要在之间在游走两边，看看就走点有啲咩法律罅嚟到去从中取利啊！耶稣将呢个秘诀话咗俾我哋知，就好似保罗喺呢一个嘅以弗所书四章27节讲，唔好俾魔鬼有地步插入嚟到去搅扰甚至破坏教会。属神嘅子民，佢哋讲话系有份量嘅，因为点解呢？因为我们每一个属神的子民，上帝都能够在他的圣洁里面帮我们镶了一棚金牙。因为我们讲说话是牙齿当金洗。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每一个都能够真的做到牙齿当金洗。不需要去做那么多掩掩养养的宗教行为，来到去拖上帝落水而去犯罪，是就做，不是就不做。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一起同心低头祷告。天父，多谢你给我们在这段圣经里面的学习，你给我们看到你怎样帮助我们去逐步逐步的去解读。我要被很多错误或者似是而非听上去很顺耳的一些教训，以为就是上帝你的教导，甚至很多时候在神学上面我们创造很多的口号宣言，听下去很宏伟，显出我们很敬虔，其实在里面最终我们反而原来得罪你。因主，求你帮助我们在这些这样的环境里面，我们真的需要更加谨慎，不要掉入这种这样的错误的信仰，这种很廉价的一种的信仰现在广泛流行在教会这个世界当中。求你让我们醒过来，能够看清楚这些信仰的错误，并且我们落手在主你的教导的当中，是就是是，不是就是不是，不要被魔鬼有任何地步搅扰我们，让我们在其中去谋求个人的利益。求主你的帮助，检醒我们的心思意念。祷告奉靠主耶稣得圣名字救，阿门。